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那我们谈一谈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啊。其实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呢，昨天跟弟兄姊妹在有一些问题解答的过程中啊，有好几次有弟兄姊妹都已经提到了相关的问题啊。那这一堂的信息呢，不是一个释经式的讲道，而更像是一个专题的讲座。那我想我们先以一段经文开始啊，就是哥林多后书啊第十章四到五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啊。那在这里就谈到了说，我们在传福音、在传讲真道、维护信仰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会面对很多的属灵的征战。而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面对的这个属灵的仇敌是以什么样的样式来挑战我们的信仰呢？这里谈到是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我们要把它攻破，将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哪一些的计谋，哪一些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啊。所以教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其实教会和基督徒都在面对不同的挑战，表现的形式可能会不一样啊。最早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那他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挑战，就是迦南人的那种异教的风俗啊。所以上帝在律法书中就警戒他们不要效法外邦人的风俗啊。到了新约时代啊，保罗还有约翰这些使徒的时代，那个时候新约时代的教会刚刚在地上来拓展，那基督徒呢就面对到像犹太的律法主义啊，还有诺斯底主义啊，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新约书信里面，使徒们就驳斥这些的思想来维护圣经真理。那后来呢，教会啊在四世纪之后合法化之后，逐渐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但是那个时候仍然是初期教会的时代啊，很多的信仰还没有成文的规定，各种的异端兴起。所以为了维护纯正的信仰啊，大公教会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发表了一系列的信经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亚他拿修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可敦信经啊，都是为了护教啊，为了驳斥异端，来捍卫纯正的信仰。后来到了大概中世七到十三世纪的这个中世纪的欧洲的教会，虽然合法化了，但是呢他仍然面对到新的挑战，就是教会合法化了，教会的教权和政府的政权之间啊，该怎么样去平衡啊？虽然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逼迫教会，但是教皇的权力和皇帝的权力该怎么样平衡呢？其实也在经历很长时间的这一种的啊，这种的啊平衡。那与此同时呢，在外部啊，伊斯兰教也在兴起，并且在扩张啊，所以后来又有了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这些的事情。啊，这都是当时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然后到了13到16世纪呢，文艺复兴的时期，那教会又面临着人本主义的一个冲击。啊 ,Francis Schaeffer 他就提到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面对的人本主义其实有两个不同形式的人本主义。一个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还有一种呢是当时的欧洲的教会啊，教廷在长期的这个神学发展的过程中也融入了很多人本的思想。啊，宗教化的人本主义，比如说就是在救恩的事情上高举了人的行为而淡化了基督啊，这是宗教领域的一种人本主义。所以呢到了16世纪开始呢，宗教改革就高举圣经啊，要把基督徒的信仰带回到上帝启示的这个圣经的根基之上啊，来肃清教会内部各种形式的人本主义啊。接下来呢就17到18世纪进入了这样一个启蒙运动的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科学革命，就整个改变了欧洲的文化氛围。那启蒙运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其实就是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 当然了，不是每一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都那么推崇理性啊，也有一些怀疑论者，比如说大卫休谟啊，他就不太看好这个理性的功用啊。但是总体的这个大的一个思想的潮流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开始重视人的理性，开始重视人的经验啊，用这种方法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大自然。那起初的时候，启蒙运动的很多思想家其中也包括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起初的目的啊，不是要推翻基督教啊，但是呢，随着这样一个社会潮流的发展，导致的很后来的客观的一个大的结果，则是起初的很多启蒙运动的基督徒思想家，特别是所预料不到的，那就是慢慢的，人们甚至用理性去批判上帝启示的圣经。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否定理性的功能，因为理性也是上帝给人的一种功能，我们可以运用理性去认识上帝的真理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归纳法查经啊，你在研读这个词的意思啊，考察它的历史背景，提炼出普遍的原则，在应用，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在动用理性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理性是有用的，但是呢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所以基督徒当把理性扎根于信仰，扎根于信心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产生出一些思想的火花。那这也是为什么在16世纪之后，在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文化土壤上诞生出了现代科学。起初的时候，科学现代科学跟基督教神学其实是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后来逐渐的科学跟神学就分道扬镳了所以后来呢，科学革命就逐渐的改变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那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时候一千多年欧洲的这个历史上，那基督教文明就像一棵大树扎根在这个欧洲的土地上。那么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几百年的时间，就好像是欧洲大地的这个土壤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动了，开始松土了。但是呢，到了19世纪，可以说是刮起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把基督教文明这棵大树从欧洲的土地上连根拔起19世纪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达尔文呢尼采包括20世纪初弗洛伊德等等这些人的思想其实对今天基督徒的信仰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那如果说启蒙运动带来的是一个现代主义，那么从尼采之后可以说人类就进入了这个后现代的社会。那么在后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的时代，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有这种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相对主义、人本主义等等。当然了，今天这个时代呢，现代主义的这种影响没有完全的退场可以说我们生活这个时代是现代和后现代相重叠交织的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那总而言之就这些的思想其实不仅在欧洲，也在美国进入了美国。所以美国的基督教的信仰呢也衰落，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之后，教会的这个衰落就特别的明显。所以我们今天在21世纪的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在美国是一个后基督教的时代什么是后基督教时代呢？就是曾经美国历史上经历过好几次的这种属灵大复兴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后基督教时代的一个特征，首先第一个特征就是基督徒的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的下降但是 Francis Schaeffer 说，后基督教时代的更重要的一个特征还不是人数的比例在下降，而是基督徒的信仰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力在急剧的降低，就导致了社会的文化思潮不再是由基督教信仰来支配，而是由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世俗的思想在支配这就是后基督教时代的这个特征。那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就面临很多思想的挑战，挑战我们的信仰在几年前呢Bill Nugent 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四个从坟墓里统治世界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在统治着今天的这个世界。哪四个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文章如果没有看过，你也可以大胆的猜一下尼采、达尔文、马克思还有弗洛伊德他们的思想其实仍然在影响着今天的这个时代。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诊断这个时代的社会的思潮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去辨析这个时代的文化，好让我们不效法世界啊，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一个巨大的一个信仰的挑战啊。有两本书哈，给我很大的启发，一个是 Francis Schaeffer 就是薛华写的《前车可鉴》啊，副标题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啊。这个书是写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另外一本书呢， Charles Carlson 和这个 Nancy Piercy 啊合写的一本书世界观的故事。那这两本书啊可以说是上下级啊。如果你看它的英文的原来的题目啊，薛华写的这本书其实英文叫 How should we then live？ 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怎样活啊，但是呢第二本书是 How now should we live？ 啊，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活啊，就好像是延续薛华的那本书写的。世界观的故事这本书是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距离现在都好几十年了。但是如果你要读这本书，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哇，今天在美国社会所有的这些的文化现象，在几十年前在这两本书里面其实都已经做出了诊断和预测啊。不是说他们都是预言家哈，他们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也就是说，反过来讲，就是我们要想了解今天这个时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的现象，你要找它的思想的根源，你从这两本书里面几十年前他们都已经剖析出来了。那么他们是如何很精准的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进行这样的文化的剖析呢？他们都抓住了一个线索，就是世界观。他们都是从圣经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世界观作为一个尺子来衡量不同的时代人们的信仰、人们的文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啊，真的是通达实务啊。所以我们就需要从圣经里面来反思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持守什么样的世界观，或者说圣经给我们构建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观啊。因为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也是上帝在护理着，也是上帝在主宰着啊，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谁最了解世界呢？上帝最了解。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哲学家，他们构建一个世界观，充其量最多只能像是盲人摸象啊。人都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判断错误，但是唯有上帝他了解世界的真相，所以透过上帝的启示才有可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全备的一个世界观啊。那什么是世界观呢？简单的来说哈，世界观就是一个人解释并且回应现实世界的一套观念。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只是说我们很多人，我们的世界观没有经历过认真的梳理总结，没有系统性的建立一个架构，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解读和回应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套的思想观念，那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但圣经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晰的、有轮廓的一个世界观啊，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圣经里面啊，去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世界观需要至少回答四个问题。第一，世界从哪里来？第二，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第三，如何解决世界的问题？第四，这个世界将有怎样的结局？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来找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我想问题啊非常的容易解答。第一个问题，世界从何而来呢？很显然，世界是从上帝的创造而来。因为圣经一开篇，创世纪就讲到了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是完美的。那今天的世界为什么出了问题呢？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问题的根源是人类的堕落，或者人类的罪。因着人类的堕落，这个世界不再像创世之初上帝设计的那样的完美，整个世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并不是说某一个人啊具体的这种啊人生当中的痛苦遭遇是他个人某一个具体的罪导致的结果啊。我们讨论的不是个案啊，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变化，就是从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的世界的那个完美的状态，到今天这个问题重重的世界，中间发生了一个转折点啊，那个是人的堕落。当罪进入这个世界，它就会产生出很多很多的这种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人的堕落。那如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呢？圣经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基督的救赎。这是上帝解决这个世界问题的方法，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当然我们不是说其他的比如说科学啊、教育啊完全没有用处，而是说那些手段，不管是医学、科学或者是教育，这些手段它不能成为人类的救主。人类不可能靠着科学或者教育的手段来战胜里面的罪。人类的这些技术啊，不管是科学还是教育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可能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完美，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基督的救赎。否则的话，这个世界不可能完美。但是上帝提供了这个基督的救赎，那这个世界的结局会怎么样呢？现今这个世界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人间天堂，并且永远长存下去呢？很显然，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虽然预备了基督的救赎，上帝也长久的忍耐等候人们认罪悔改来接受这个救赎，可是总有人拒绝福音，特别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拒绝福音、抵挡福音的这一个潮流会越来越强烈。所以上帝预备了救赎，可是世人拒绝。那总有一天上帝要来实行公义的审判。那现今这一个堕落的世界，最后就像彼得后书三章十节所说的，当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啊，天比大有响声废去，那个时候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最后呢，会有新天新地降临，有义居在其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最后上帝的一个计划是实现一个终极的更新。这个旧造的这个堕落的世界因着人的罪被破坏，但是最后上帝要来带来一个完美的新天新地。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是上帝掌权的一个完美的国度，不会再有罪恶。上帝在那里掌权，当然被救赎的人在那样一个永恒的国度里能够与上帝永远同在，享受这个国度的祝福。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启示，很容易我们建立一个基于圣经的世界观的框架。四个支柱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更新。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个世界观的框架来检验现今这个时代的文化思潮，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今天这个世界上流行的这些世俗文化为什么是错的，它会带来哪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世界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但是今天这个主流的世俗文化提供的一个答案呢，是自然主义。什么是自然主义呢？自然主义呢，不相信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相反，他们认为整个大自然或者说整个宇宙就是自有拥有的存在。人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理性，凭着科学技术就可以认识这个大自然，并且解决大自然中所有的问题。这就是自然主义的一些信念。那其实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从广义上来说，那自然主义呢，可以包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实我们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受的都是这种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还有这个加上进化论的这个教导。其实这就是一种自然主义。那还有一种的这种自然主义其实表现为是一种就是泛神论。那这种泛神论呢，其实它也是不相信那个神是超自然的，而是放在自然之内或者和自然同等。那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和今天很流行的这种新纪元宗教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昨天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环境的问题，就是环境主义这种西方的很流行的一种思潮，其实就是在自然主义的这种世界观之上产生的一种的社会运动，环境主义，就是它把这个大自然的神圣的地位摆在人类之上，跟我们凭以前所说的传统的那种保护自然资源的那个环保还不是同样的一种的概念。昨天其实我们也有谈到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基督徒当然应该保护环境，对吗？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当然也包括管理大自然。但是同时呢，也让我们享受这个大自然的这些果实。但是呢，这个环境主义的这种世界观，它是让人去把大自然看得很神圣，认为自然就像孕育人类生命的母亲， 因为他们普遍相信进化论，所以他认为说是大自然孕育了人类的生命，所以自然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所以呢，这种自然激进的这种环境主义者，他们会宣扬一种让人觉得你要对自然有一种敬畏之心啊，然后你要索取自然资源，就会带着一种负罪感。所以它本质上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不一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世界上出问题根本的原因是人性里面的罪，是人性的问题，是人的堕落，是人的罪。但是世俗文化提供的解释呢，不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归因于人性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指向外在的环境，指向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社会制度，是社会出了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啊，卢梭呢，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一个哲学家，他凭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他就描绘了一种异想天开的一种所谓的自然状态啊。他说，人在一种自然状态下，人性是本善的，啊，人天性是仁爱的、正直的、无私的，是一个完美状态。但为什么今天的人会出问题呢？他认为是社会机构出现了。社会法则、社会的习俗使得人啊失去了原本那种善良美好的本性，变得虚伪、嫉妒、争竞啊。所以在卢梭构建的这个世界观里头，问世界的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于人性，而是来自于社会制度、来自于社会传统、来自于社会习俗啊。所以受到卢梭的思想激励的这个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就开始打破这个社会的传统，特别是当时的天主教啊，就成了法国大革命革命的对象。那马克思呢，我们很熟悉的在中国受教育，我们都熟悉的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其实跟卢梭的思想非常的类似啊。他也描述了一个完美的原始共产主义啊，认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不平等啊，没有阶级啊，都很好。但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呢？私有制啊，私有制是罪恶的根源啊。他也提出这样一种的世界观。那么其实这两卢梭和马克思的这种世界观，他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怎么样解决世界的问题呢？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革命啊，革命的用革命的手段砸烂一个旧的社会制度啊，构建一个新的美丽的世界。那么在卢梭的这个思想中，甚至更加具有这种救赎的含义，就是说你通过这个社会制度的改变，可以让人性重新的回归到那个美好的自然状态，其实是让人性借着革命来实现一种升华或者是一种救赎。当然了，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马克思和卢梭这种思想可能比较激进、比较极端。那更多的人呢，比较温和的一种观点，则是认为说，啊，这个世界之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啊，按照进化论的思想，他们认为说，是因为人进化的还不够完善。随着人类的不断的进化、不断的社会的发展，人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就是比较激进的，就是通过革命；比较温和的，就是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教育的改良啊，不断的来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最终走向一个什么结局呢？就是完美的啊乌托邦的世界啊。这里谈到这个乌托邦是一个无神的，只是有人类的幸福，只是有人类的自由和人类享受自己的权利的这种幸福生活的一个。只有人没有上帝的这样一个人类的人间天堂，这样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是这种思想的终极目标啊。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啊。但是说人本主义这种思想啊，它还不只是一种很抽象的哲学概念啊。人本主义事实上它是一种有计划的、有日程的一种社会运动，正在改变并且主导的今天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如果说整个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就像是一列火车的话，那么人本主义这种的信仰就像是那个发动火车头的那个发动机。那到底什么叫人本主义呢？我查一下美国人本主义者协会他们自己的定义哈，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呢，他们引用了这个 Steven Jeffersman 给人本主义的一个定义或者一个描述啊，他说人本主义是一种基于自然主义的哲学和世界观，它具有某种宗教的心理和社会功能，但是它并不相信神，不相信神迹，不相信死后的生命和超自然的信仰， 人本主义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宇宙，并且相信人类自己有能力赋予生命意义、价值、目的，并建立人道、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民主社会。所以你看到这里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我们刚才谈到的哲学思想，包括自然主义，其实包括刚才谈到的这种存在主义的哲学，其实又影响了今天的很多人的人生观，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赋予你生命意义、价值和目的，其实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还有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就是构建人道的、公正的、富有同情心的民主社会没有上帝什么事儿只是人类自己的人间乐园，乌托邦的理想所以人本主义它不是一套抽象的不接地气的哲学思想，它是一套有计划、有系统性的一个社会变革的议程。所以如果你读1933年、1973年和2003年分别发表过三个版本的人本主义宣言你就看到人本主义者他们的这种信仰真的是具有宗教性，而且具有实践性，正在影响并且推动了整个美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在1933年第一版的人本主义者宣言一开篇就以这样一句话开头，说现在是广泛承认整个现代世界宗教信仰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了。哇，1933年第一版人本主义宣言第一句话就宣告一个时代的来临。什么时代呢？世界的宗教信仰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了。那传统的宗教信仰在西方社会是什么？当然就是基督教信仰嘛。哎，他们说要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了。接下来说，现在开始人类的活动要朝着人本主义的方向开始发展。那然后到了1973年第二版的人本主义者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虽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要对我们自己的现在和将来负责，说没有神会拯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拯救自己这不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一个宣言吗这是第二版人本主义的宣言。然后人本主义的宣言的第三版有这样一段话，说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向往一个愿景，那个愿景就是人类具有朝着其最高理想前进的能力对人类的能力特别的乐观还有一段话说，进步中的文化已将人性从只求生存的残酷中解放了出来，减轻了苦难，改善了社会，并且发展出全球共同体所以这里面对进步中的文化，对人性的那种解放抱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所以你如果看人本主义者协会他们的官方网站有这样一个 logo 他们的 logo 是什么，这一句标语其实就反映了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追求，Good without a God， 没有神的美好没有神的良善这就是人本主义这个运动他所追求的所以你看到人本主义的宣言其实它反映了一种，其实不仅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它也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就是怎么看待人类历史的进程这里说进步中的文化可以将人性解放出来，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进步的一个历史观，就认为说人类的文化、人类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是在变得越来越好的。其实呢，这是一种进化论的思维过去我们把进化论只是把它应用在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假说，但事实上，进化论对哲学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科学界的影响。因为进化论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塑造了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走向高级，变得越来越好。那这样的一个历史观念就反映在人本主义者协会、人本主义宣言的第三版的这句话里头。其实早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呢，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其实早就已经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假想，认为说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观。但是呢，这到了19世纪的时候这个斯宾塞他提出了这个社会文化进化论。他认为呢，这个社会的形态总是旧的，新的比旧的要好，总是在不断的变的。他认为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所以施宾塞提出的这一种社会文化进化的这种思想，跟达尔文提出的那个 物种进化的那个思想在世界观和对历史演变的模式上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斯宾塞他提出的这种社会文化进化论呢，要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要稍微早一点。但是后来斯宾塞的思想也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两个人提的思想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斯宾塞呢把他的思想应用在人类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方面，而达尔文呢是把那个进化的模式应用在生物的这个生理特征的进化上。所以后来呢斯宾塞也被称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那有一个进化论的信徒啊，朱利安·赫许黎啊，他就更明确的把进化论的应用范围从生物学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类进化阶段的主要步骤还不是生理或者生物型的组织的这种突破，而是突破精神组织啊，突破知识、思想、信念的主导模式，就是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你的信仰啊，他说这个是不断进化的啊，所以在这种进化论的这种哲学思维之下啊，无论是生物的这个生理特征，还是你的人的思想信念、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都是在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落后走向文明，变得越来越好。这样的一种历史观呢，就把这个进化就等同于是进步，或者说把演变、把变化等同于是进步了。他认为说，只要是新的，就是更好的。啊，这一种观念其实无形当中哈，隐藏在很多人的心里头，就把新的当作好的，把演变等同于进步。啊，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也从小就接受这种历史观的教育。啊，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人类的历史是在分成好几个阶段嘛，什么原始社会啊，原始社会啊，奴隶社会、农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共产主义社会，它给你构建了这样一个假想的一个有阶段性的一个进步的模式。啊，中国人还经常有一句话叫什么"与时俱进"啊，其实"与时俱进"这四个字背后隐藏的一种历史观，就是。它背后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说，这个时代是在不断变好的，是在进步的，是在往正义的方向在走的，那你就应该顺应历史的潮流，否则你就是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绊脚石。它背后是这样的一种历史观。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种潜在的观念，就觉得一个新潮的东西好像就是更进步的，好像就是更好的。所以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很容易接受新的一些文化现象。但问题是，这一种思想它符合圣经吗？圣经怎么讲？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不一定。啊，人类有没有进步过呢？有进步过，当然是有进步过，但是不是所有新出现的东西都是好的。在科学技术的层面啊，的确新的手机要比旧的手机要更好用，但是在文化的层面，在道德层面，在生活方式的这些层面，不一定新的都是好的。所以这种进步主义的这种历史观，它就错在哪里呢？它错在用新旧来判断好坏，而不是用上帝启示的客观真理来评判好坏，来评判堕落或者是进步。也就是说，评判的标准变了。为什么变了呢？因为背后它有一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在那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后现代的文化特征里面，有一个思想就是否定权威，否定普世而恒久的客观真理。因为人们已经放弃了上帝启示的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那么一定就会另立标准。那这就会产生什么呢？产生道德相对主义。这就是后现代文化的基因啊，就是相对主义。什么是相对主义呢？相对主义就是认为说没有绝对真理啊，也没有普世而且恒久的道德法则啊，所谓的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因人而异的，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于你自己的一套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但是谁的标准都不是一个普世性的，所以都不适用于别人，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所以呢，你基督徒呢，你不要用你的信仰来评价别人，你不要用你的这种价值观去衡量其他人的那种文化现象或者生活方式，因为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 所以就把上帝的那个权威，圣经的权威完全给抹杀掉，这就导致一种相对主义。那没有这种的标准，你怎么判断好坏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进步主义的这种历史观就告诉你说，人类一直在变好的，在进步的，那么新的就等于好的了。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相对主义的思想呢？那我们首先我们要承认说，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相对的，那些无关真理的、无关道德伦理的事情，当然可以个人各取所好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尊重这一种啊个人的这种相对性。但是相对主义它谈的不是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这种无关道德的这种多样性啊，相对主义的问题是它否定绝对真理和普世道德，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基督徒就无法认同了。我们坚持有恒久不变的，也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真理的权威啊，因为真理、道德、伦理都是来自于造物主上帝，因为人类都是他造的。所以上帝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这个不是相对的，这是绝对的。这一点基督徒的信仰上是无法妥协的。啊，那么根据这种相对主义呢，啊，在今天的这个世俗文化的语境里面啊，根据相对主义的这种逻辑，就是你的信仰啊不适用于别人。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信仰是比别人的信仰具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所有人所持守的文化形式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那么你要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包容接纳一切的信仰，接纳一切的这种生活方式这就会导致在美国社会很推崇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那为了实现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呢，包容就成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道德律法这个包容这种律法就好像十诫在圣经里面所占据的那个地位一样，你神圣不可侵犯。今天在世俗文化里面，包容就成了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正义的一个标准所以如果基督徒在你在按照圣经的原则提出某一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观念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受到一些的舆论的谴责或者是压力，你这个不包容所以当人们取出包容的这个牌子的时候，特别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感。为什么？你看我们尊重所有的人呢，我们尊重各种人的生活方式显得很高尚，所以它有一种道德上的这种的光环在里头，所以很容易掳掠人的良心，让人觉得哎呀这个是好事具有正义性。所以呢，在这种的语境之下，基督徒为在很多的事情上就很没有勇气，或者不容易发声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事实上，这种相对主义者，他们的包容其实也是有条件的，他们也不是无条件的什么都包容。什么东西他们不能包容呢？就是如果你宣称你的信仰是绝对真理用你的信仰去评判别人的这种生活方式，那你这个就违背了包容的原则，所以他们不能包容这个。所以呢，这个包容其实也不是一个无条件的真正的高尚，它也是一种伪善。为什么呢？他有他不能包容的东西，他相当于另立了一套标准，就是相对主义的这种的思想所以你看过去这些年在美国就会有这样一些现象在一些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基督徒呢被不允许祷告基督徒被禁止祷告，但是呢穆斯林的学生他们祷告的权利会受到保护，还有一些学校给他们提供这个祷告的场所，但是基督徒就不可以。那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悖论呢，就是穆斯林他们的信仰也宣称有绝对真理，但是为什么这种推崇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包容穆斯林却排挤基督徒的信仰呢？因为美国的传统上的这个主流的宗教是基督教，那为了实现这种多元文化的理想，那你原来的基督教是一家独大，所以现在呢要实现多元化，你就要给穆斯林给其他的宗教让出公共生活的领域的空间这样才体现出宽容，才显得高尚，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我印象里几年前看到好像在纽约的一个公立学校里面就请一个穆斯林的女性给这个小学生讲述他们穆斯林的多妻制就要把这个多妻制把它合理化并且把它美化 啊，就讲到这个女性啊，她怎么样跟她丈夫其他妻子啊能够在一起和睦相处，像亲姐妹一样啊，她们的这个家庭非常的美好，就跟小美国的小学生讲这些事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消除人们对穆斯林多妻制的这种偏见。啊，去年二月份啊，我看 ABC Radio National 的这个网站上还有一个报道，也是刻意的去美化穆斯林的多妻制。那个丈夫呢就讲述他有两个妻子啊，他怎么样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妻子，对他们很负责任，哎呀，描述的非常美好啊。那个报道又采访了几个穆斯林女性啊，他们为什么愿意嫁给丈夫做第二任或者第三任妻子呢？哎呀，他们说我们是甘心乐意的选择呀，这个丈夫给我们提供保护啊，让我们可以很有安全感呢，一点都不违背这个女权主义。然后呢又说我觉得跟别的女人分享一个丈夫，她说挺好的，因为我这样的话不必做7天24个小时的全时间的妻子，我可以有自己的个人时间，可以有自己的自由，可以追求一个女性想要的生活。哎呀，整个描述的非常的美好。所以你就看到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这种的，就让你失去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判断的标准。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宽容。但是宽容的背后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你不能不宽容我要宽容的。如果你不宽容他们要宽容的呢，你就会被贴上歧视啊、偏见，甚至是仇恨等等很多道德的罪名。这就是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美国社会里面面临的一个文化上的压力。那我们怎么面对这种处境？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会应不应该包容呢？当然我们尊重多样性啊，因为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里面啊是有多样性的。啊，这种世界的多样性可以反映出上帝创造的智慧和丰富。但问题是今天我们尊重的这个多样性跟多元文化主义要宽容的那个多样性其实还不是一个概念。对于那些无关信仰无关真理原则的那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尊重多样性。我们尊重不同的人哪怕他们信仰是不一样，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对那个人是要尊重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人格尊严，都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去爱他。所以对于人我们是要关爱，是要尊重。但是呢，对于文化我们是要去分辨的，是要去判断的，是要去拒绝那一些违背我们信仰的违背真理原则的那一些文化现象的。所以要把文化和人把它分开，把它区别来对待。圣经里从来没有说你要去接纳或者尊重一种文化，圣经里让我们爱人如己。对人呢是要尊重，对文化要分辨。所以我们不赞同某一些文化现象，不等于我们歧视生活在那种文化里面的人。 Disagreement 不等于 discrimination。 可是即使我们这样做，我们仍然会遇到很大的压力，就是因为今天整个的世俗文化它把你这个 disagreement 和 discrimination 给你混为一谈把文化和人也混为一谈。你不认同一些文化现象，你就会被贴上歧视的标签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要持守信仰确实我们要做好为义受逼迫的准备。而我们今天为义受逼迫，为信仰付代价，可能体现的形式不是在政治上受到压迫，像北朝鲜那样，而是在文化的领域受到文化上的这种的压迫。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认识到的、警醒的。当然我也相信随着这个时代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文化最终它会转变成具体的政策。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一段圣经哈值得我们把它记住，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